想这一次我愿意与弟兄姊妹交通在新约圣经里面三个主要的指示。当我们把新约圣经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在整本新约的里面有三个显要的那个指示。一个就是彼得的指示，一个就是保罗的指示，还有一个就是约翰的指示。我想这是很显而易见，因为你把新约打开的时候，你看见新约圣经啊，一集有27卷，而这27卷的新约圣经，彼得虽然他自有彼得前书和后书，但是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啊，我们常常说马可福音乃是彼得的福音，所以这样的话在新约里面就有3卷书啊是与彼得发生关系。保罗我们当然知道他一起写了13卷，中间还有1卷希伯来书啊，我们不知道究竟啊是谁写的，但是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承认说希伯来书啊，最少有保罗的那个影响在里面。同时我们知道路加他写了2卷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而路加乃是保罗的同伴，所以没有问题，他受保罗的影响非常的大。如果你这样把它加起来的话，那么13卷再加2卷就15，如果把希伯来再放进去的话就16卷。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知道约翰呢他写了5卷的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所以你把整本的新约圣经啊，把这三个人所写的和受他们影响的把它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全本的新约已经有了。那除了这个之外，你只剩下3卷书了，就是马太福音、雅各书和犹大书。但是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雅各和犹大它里面所写的东西与彼得的指示非常的相近，所以我们把整本的新约的圣经把它放在主面前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最主要的在新约的里面有三个显主的那个指示。这三个显主的指示就是这三位使徒所代表的。彼得他的指示是重在神的国，保罗他的指示是重在神的殿，也可以说是神的房屋、神的居所、神的家。而约翰的指示他说重的是神的家庭，彼得他特别注意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 保罗他特别注意的是神的家 The House of God， 也就是神的殿。而约翰他特别所注意的那是神的家庭 The Family of God。 神今天就是借着这三个指示要把神自己的心愿向我们启示。如果没有这三个指示，如果没有新约的圣经，我们对于神今天在地上的心愿，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模糊不清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他借着这三位指示，他给我们这三方面的启示，叫我们今天对于神那永远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有一点认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彼得他对于神的家和神的家庭啊，他完全不知道。在他所写的书信的里面，我们也能看见他牵涉到神的家、神家庭的问题。不过他说主要的，神借着他所给我们那个启示，乃是神的国。同样我们看见保罗，他对于神的国和神的家庭，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提到。我们看《使徒行传》最末后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他在罗马，他在自己所住的那个房屋里面，他在那里是传神的国，传讲主耶稣基督的事。 所以他对于神的国和神的家，他在神的面前也有很大的认识。不过他这个知识的中心乃是神的殿，也就是神的房屋、神的家。照样我们看见约翰也是一样，他不是说他对于神的国他完全不明白，或者说他对于神的殿、神的家他完全不注意，但是他特别被神所使用的，那是关乎神的家庭的那个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神用这三个人给我们三种主要的知识，让我们能看见神的国、神的家和神的家庭。就做知识来说，知识总是专一的，换一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有全备的知识，没有一个人他能把神所有的旨意都给我们启示出来的，因为神他的旨意太伟大了。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所拣选的知识，神所用的职分呢，这个知识常常是专一的。不过神用各种各样的知识来向他的教会来启示。当我们在灵受的时候啊，我们就需要灵受各方面的知识。换一句话说，虽然在这里有彼得、有保罗、也有约翰，但神不要我们在这里说我是说彼得的，我是说保罗的，我是说约翰的。神是要我们看见说，彼得也好，保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基督是属于神的。所以当我们在灵受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必须要灵受神借着众知识所给我们的那个启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摸到神那完全的旨意。还有一件事，我想是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神在那里兴起一个知识的时候，神在那里要用一个人来做这个知识的时候，神要借着一个人来表达某种的知识，神总是先把他所要知的事先做在这个人的身上。换一句话说，一个人的知识并不是与他自己这个人不发生关系，一个人的知识严格的说来，就是神在这个人身上工作的结果。神总是先把他要借助这个人所启示、所彰显的那一份的知识，神先要在这个人身上做工，一直把这个信息也好，一直把这个知识也好，做在他的身上，叫这个人就变成将来他的知识。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因为所有的知识并不是身外之物。换一句话说，不是今天一个人他在那里读一点的书，他在那里研究研究，他就产生了一种的知识，也不是说今天一个人在神面前领受了一点的恩赐，这个恩赐就会成为知识。不是，恩赐是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追求也是需要的，但是一个知识的成就乃是神借着他的灵要把他所要做的工作先做在这个人身上，然后这个人就变成这个知识，这样他这个知识才是有能力，这个知识才是活的，才是能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当神要用彼得来做那个知识的时候，要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国，我们看见神先在彼得的身上把神的国组织在他的身上。我们不但听见彼得在那里讲神的国，我们在彼得的身上能看见神的国，因此彼得他就有这个神国的知识。同样的原则在保罗的身上我们也是这样，保罗不但是传神的家、神的殿、神的居所，我们看见就在保罗的身上你能看见神的家、神的殿、神的居所已经建造在这个人的里面，所以他的话不是虚空的话。 他的话乃是他自己在生命和生活上有见证的一个东西。同样的原则，我们也看见约翰也是如此。约翰虽然他是爱的使徒，他讲到神的家，但是我们看见神先在这个人身上做工，叫神的家庭啊，在这个人身上已经有了彰显。然后他在那里传讲神家的家庭的时候，这一个信息才是有果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想也应当学习一个功课。广泛的说来，我们每一个蒙神拯救的人，在神自己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都有那一份的知识。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但是我们那一份的知识却没有显出来。知识是专业的，好像我们今天在一个身体的上面有各种的知识，有的人是做手，有的人是做脚，有的人是做嘴，有的人是做耳朵，有的人是做心，有的人是做肺。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个人所占的地位要不同，我们神要用我们来建造教会的那个知识也不同。不过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中间，我们看见许多的知识都没有显明。恩赐有的时候有，不要说有许多的恩赐都埋没了。好像那个一些名字的人，他把它包起来就埋在地图的里面。我们看见更缺少的，就是在教会的中看见弟兄姊妹各种的知识都不能在神的面前能显出来。但是知识的显出不是一事，是我们需要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有组织，然后加上恩赐，这个知识才能从我们身上显出。有了这各种各样的知识，这个身体才能在爱中被建立出来。所以今天我觉得说，这一次与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愿意去说三次，把全部新约圣经我们交通一下。我们先要提到彼得的知识。不过我们在那里要看彼得的知识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明白他的知识，必须需要明白彼得这个人。彼得他第一次见到主的时候，乃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彼得他有一个弟弟叫做安德利。有一天当安德利和约翰，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与施洗约翰站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从他们面前经过。那个时候施洗的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他的两个门徒听见这个话，他们就离开了约翰去跟从主耶稣。主耶稣就转过身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你在哪里住？那一天他们就与主耶稣住在一起。到了第二天呢，这个安德烈就去找他的哥哥西门。他对他的哥哥西门说，我们所等候的以赛亚我们已经遇见。然后他就把西门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候，在犹太人的中间有少数的犹太人，他们是真正的在那里等候弥赛亚的人，他们乃是犹太的移民 Jewish remnant。 虽然在表面上犹太全国的人好像都是敬拜神的，虽然在当时的时候圣殿也已经重建，在当时的时候也有祭祀的制度，在当时的时候也有许多的会堂，在当时的时候也有献祭的事情，并且我们知道每天在圣殿里面犹太全国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当一个祭司他到圣所里面去烧香的时候，他总是为着全国祷告，就是祷告说，求神早早地差遣弥赛亚来。在表面上好像全国的百姓啊都在等那里等候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但是实际上 真正在那里等候弥赛亚的人是非常的少数。因此我们看见当初耶稣来到的时候，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真正能接受他的人也不过是很少数的人，是那些真正在那里等候他的人才能认识他。其他的犹太人虽然在表面上是等候弥赛亚，但是他们就弃绝了这位主耶稣。彼得在当时的时候大概就是那一般犹太移民中的一位，因为那个时候真正等候弥赛亚的人，他们都是去受约翰的洗的，他们都是跟随施洗约翰，因为约翰乃是主耶稣的先锋，为弥赛亚开路的。所以当他的兄弟来告诉他说，这位弥赛亚就是我们历世历代在那里等候的弥赛亚，我们已经找到了，他就把他的哥哥西门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你知道那一天的光景非常的奇妙，因为当彼得当西门呢被他的兄弟安德烈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稣看着西门就对他说，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有的翻译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你将要成为基法，基法的意思就是彼得，那个就是西门彼得与主耶稣第一次的接触。虽然在圣经的记载上好像非常的简单，彼得被他的兄弟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多话的人，许多的时候都是他先发言的，人没有发言他就发言了，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很稀奇，他那一次看到主耶稣好像他哑口无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反而是主耶稣在那里先开口说了。那一天他到主耶稣的面前，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稣看着他，这个看着在原文里头啊，不是这个一广啊，这么一聊这么看一下，不是，在圣经里头这个看字意思就是说把他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一下。当这个西门啊被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就把他从上到下也许三番四处的把他看一下，这一看把彼得看得没有话可以说了。因为主耶稣把彼得里面都看清楚，你知道你用不着对耶稣说你是怎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用不着告诉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知道在人里面的是什么。主耶稣在那一天就对彼得这么一看，把他里面的情形完全暴露，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难道彼得不知道他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吗？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忘记了呢？当然没有忘记，当然他知道他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呢？因为主耶稣给他看见说，按照你的本相来讲你是一个西门，但是今天我要在你身上开始做工，要把你变成一个基法，就是一块石头。我们知道西门的意思就是听见的意思，不错，你从前是听见，你听见先知的预言说将来有位弥赛亚要来，但是光听不够，现在因着你到我的面前来，我能把你完全的改变，不是光听啊，乃是叫你改变成为一块的石头。我们知道这一块的石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到马太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你是一块的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大磐石上，应付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换句话说，主要用彼得建造在他自己的身上。这是彼得，这是西门与主第一次的接触。因着那一次的基础，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在他身上就有了开始。这个也可以说是彼得得救的那一天，乃是主耶稣把他看透了。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光听听而已。如果今天你不过听听主耶稣的道理，这一个在我们身上还是不够的。我们今天必须要被主耶稣看一下。如果主耶稣真是把你看一下的话，你马上要看见你自己里面是什么，你就要悔改在主的面前，你就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这样他的工作，他改变的工作就要在你身上开始，叫你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能成了有一个有用的一个人。所以这是彼得第一次的看见主。彼得这样遇见了主之后，我们第二次在圣经里头读到彼得的事情，乃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头。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见说，约翰施洗的约翰呢，被希律王放在监里头，所以主耶稣他就开始出来传道。当主耶稣开始在加利利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经说他行在海边，他走到海边的时候，他看见有兄弟两个人，他们在那里撒网，在那里打鱼。主耶稣看见了他们，就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得人如同得鱼一样。那个时候这个弟兄两个，就是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就撇下了网，就撇下了船，就起来跟从了主耶稣。这个是我们看见主在彼得的身上第二次的那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呢？不但彼得被主耶稣看见，因着主耶稣把他这样看一下，叫他在里面就起了一个变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变化不过是开始，许多人以为说我们信了主耶稣得救，那我们已经登峰造极了。不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得救，那可以说是开始了，是开始了。那么这一个开始要继续下去，怎么继续呢？主耶稣在那里就呼召西门来跟从他，不但相信他，并且来跟从他。换一句话说，主在那一天是呼召西门来做他的门徒。什么叫做做门徒呢？做门徒不光是向他的老师啊来学一般的本领，好叫他也能做一些事情。做门徒乃是说要跟从他的老师啊，来学他老师的做人，然后呢也学会了他老师的那个本领，这个是做门徒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一个人如果不来跟从主的话，这个人他就在神的面前就没有托付，神不能使用他。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光是说要学一些本领啊来做事，我们更需要学习我们的主耶稣。这一个是做门徒的意思。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主都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我们不但是做信徒啊，相信他，每一个信徒也是被主呼召来做门徒。我们不但相信他，并且我们跟从他，这个跟从他与神的国度有极大的关系。换一句话说，当主在那里呼召彼得来跟从他的时候，怎么跟法呢？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耶稣。在古时的时候，我们没有像今天这个学校的制度。今天在学校里面，你付了学费，你就去上课了。 那么你在那里就是听老师在那里讲，那么你上了几次的课，你把这个老师的本领啊都学会了，那么这样的话到了一个时候你就毕业了。这样的话你可以说你是把这个老师的那个学问是学来了，但是老师的做人啊毫无关系，毫无关系。但是在圣经里头不是这样，在圣经里头做门徒啊，他所主要的他不是在把这个老师的本领学来，当然本领也要学，但是主要的乃是学这个老师的做人。所以在股市的时候啊，你如果要学生意的话，那怎么学生意呢？你要离开家庭的，老师不让你住在家里头的。一个要学生意的人，他要离开他的家，他要住在他老师的家里头，那成了老师家里头一份子。同时的时候，如果你要学木匠的话，恐怕第一年你做学徒啊，连这个木匠的那个器具啊、报纸啊、连磨也不给你磨的。那么等在老师的家里做什么？替老师家里抱小孩子啊，倒茶，扫地啊，倒垃圾啊，就做这些的事情。那么你在那里说这些与我将来的木匠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也许你这样啊，做了一年之后，老师啊，他就稍微让你摸一点，在旁边稍微指导指导。那么到了几年之后，你就满师了，你就出来。等你出来的时候，你不但把他这个木匠的一个技术学来了，一个老师的做人也学来。很多的时候，你要看见说你这个讲话也有点像老师的讲法了，你这个思想也是，甚至有人走路都想起来了。这是当时那个学徒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不但在西门的身上开始做了根，并且他呼召西门来跟从他。西门很知道，如果要跟从主耶稣的话，要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主，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你不能在那里说我要做你的门徒，但是我还要住在家里头的。我要做你的门徒，但是我有许多条件。做学徒啊，毫无条件，条件都是老师的条件，你是无条件的投降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灵面前，我们要看见说，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就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换一句话说。那么今天因为主呼召你做门徒，所以丈夫把妻子也丢了，妻子把丈夫也丢了，父母把儿女也丢了，父母把儿女把父母也丢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跟从主的话，我们必须要否认这一切，意思说不让这一切来霸占我们的心，我们必须要从这一切上把它分别出来，把它 detach。 我们不让任何的人事物在我们身上再有那个霸占的力量，我们愿意否认它。好像我们说我不承认你，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与你没有关系，这是个心理的问题。当我们要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必须啊有这样的一种心灵的光景，我们愿意把一切所有的都放下，甚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都放下，这样我们就完全来跟从主。换句话说 attached to Christ， 我们必须从万事上 detach， 然后就 attached to Christ， 这样的跟从主就没有拦阻。换句话说，地上的一切不能再打岔我们，当主在那里叫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去，连我们自己也不能打岔主的命令。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奉献的意思，这个又就是完全相符的意思，这个就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君王，这个就是我们成了他的国，让他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弟兄姊妹，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完全的主权？ 今天我们是不是不但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一切，让他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权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就能有很好的长进。所以彼得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起来就跟从主，但是他跟从了主，跟了一个时期就发生一点点问题。我们在那里看路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他那个时候就带着几个门徒啊，他在那里周游各处的地方，他在那里传道医病赶鬼，他在那里做许多的事情。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回到加百农了，因为有一度主耶稣把加百农好像当作他的家一样，那么彼得的家刚刚好是在加百农了，所以彼得有机会可以回家了。但是那一次回家几乎就出了事情。怎么呢？我们看见说彼得那一次回了家，他去打鱼去了。主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他就撇下他的船啊，撇下他的渔网啊，他就跟从耶稣了。但是跟从了一个时期啊，结果有机会回到家里了，我们看见彼得又去打鱼去了，又去打鱼了。但是那一天呢，一夜打了一夜，一条鱼也没有打到。彼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啊，但是经验虽然丰富啊，神在那里打他的叉，所以那一晚一夜都没有打到。那么主耶稣也让他去打鱼，主耶稣没有禁止他。我想恐怕主耶稣啊那一晚睡得很好，不是在那里挂虑说那这个我这个门徒啊都跑去打鱼了，那怎么办呢？主耶稣睡得很好，他到第二天早晨啊，他起来他还是照样的传道，那天人很多很多，所以他看见有一条船在那里，那就是彼得的船嘛。他就上了彼得的船呢，叫他把这个船呢稍微撑开一点呢，这个人不要拥挤他。他就在那里，他的话都讲。讲完了之后啊，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从来不亏欠人的，他用了彼得的船呢，他就要付钱了。所以他在彼得说：“你把这个船开出去，开出去啊，开到水深之处啊，你就下网打鱼。”彼得他说这个夫子啊，我打了一夜还没有打到啊，这个你传道可以啊，你这个打鱼不行的，这个打鱼是我是老本行的，你这个耶稣啊这个传道行呢，但是这个打鱼这个是我知道的，但是你是我的这个夫子啊，那我就姑且听你的话就敷衍一下，我就开出去没有办法嘛，我就这么打鱼了。好，那一网打下去啊，打了一网的鱼，这个鱼啊多得不得了啊，网啊几乎离开，他就照他的同伴呢，同伴就是西非他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呢，你就看见说他们都回去打鱼去了，所以就两条船，把两条船都装满满的。那一天彼得看见这个事情，他怕，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跪在主耶稣的面前说，他说主啊离开，因为我是一个罪人。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在那里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像得鱼一样。彼得就再撇下一切的来跟从主耶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来跟从他，不错，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跟从主耶稣，我们知道说他这样的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他的命，我们还能保留什么为着自己？我们应当把一切都放下来跟从他。我们知道这是对的事情，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投身在他的权柄的底下，让他在我们身上掌王权，我们做他的国度，做他的子民。我们都知道应当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信主啊很容易啊，有人觉得信主很难，怎么劝他信主啊都信不来，觉得信很难。我很同情你，因为我自己信主啊信了一年才相信的，我很要相信就是信不成，但是感谢主，信还是很容易，一下子就相信了。只要你把你的心打开，不要看你自己看主，一下子就成功了。但是做主的门徒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今天愿意做主的门徒，他彼得也跟了主一下， 他也听见主，他也观察主，但是他越在那里跟主，越在那里观察，越感觉自己恐怕够不上。人如果认为自己够得上做门徒，这个人大概是够不上的人。如果今天你在那里跟从主，你觉得自己够不上了，感谢主，你有机会可以跟从主。彼得他与主在一起一个时期，他实在觉得不行，他觉得他的性格也好，他的脾气也好，他的生活也好，他的一切就是好像与主啊就格格不入。他觉得说要这样的跟从主啊，实在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所以那一次他回到老家的时候，他就想溜走了，他是存心要溜走的，他说还是回去打打鱼吧，那个生活还简单一点。跟从主耶稣不简单呢，不容易。他是心有余力不足啊，他觉得说我这个人恐怕没有希望了，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开始看见他自己的没有盼望。弟兄姊妹，这是做门徒第一个功课。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做门徒第一功课乃是你学了什么大的这个功课了啊，你学了什么大的本领了，不行。你今天做主的门徒第一个功课就是看见自己的不行和不配。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还行，如果自己我们认为配，我们这个人不配做主。彼得他看见他自己的不行和不配，他觉得他与主中间的距离太远，他越在那里跟从主，他越认识主，他越看见他自己的不行，他对自己毫无希望。所以他认为说，如果这样的话，倒不如啊早一点退去。但是那一天，当他看见主实在是万有的主，连这个海里的鱼啊也在他的权柄之下，他实在是天地的主，没有一样不是服他的权柄。他在神的面前他跪下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你知道彼得说这句话非常的伤心啊，他一面叫主离开，但是他里面就是盼望主他能收留他。他因为实在觉得自己不配，主知道，主说你会，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我的事。你是不行，你也不配，但是我能，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你只要放心来跟从我，我能叫你的人像的鱼一样。因着彼得得出这样的安慰，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起来跟着。从那个之后，他就不再回头去看。在约翰第六章，当我们的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第二天许多人要跟从他，他们要他做王，这个粮食问题就解决了，很容易解决。但是主耶稣说不，主耶稣说，我就是天上来的粮，你若不吃，不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就没有永生，吃我的肉和我的血有永生，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哎呀，那些人听了听不进去，他的门徒也听不进去，许多门徒经应着他的话就离开他。主耶稣就问他说，拣选的门徒是你们也要去吗？你知道主耶稣从来不勉强人，如果你要去请便，不得这样。主还在那里好像鼓励他们一样，主看见许多门徒都走了，主就问他说，拣选几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如果要去请便。但是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要我叫我们再归乡谁？我们知道你是永生的人。换一句话说，在这里你要看见说，因为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实在是被主的，他实在是甘心 五体投地，完全的跟从。他说我已经知道你有永生之道，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地方去，我没有拣选。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他还有拣选，换一句话说有 alternative。 今天你跟从主跟得难的时候啊，你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吗？你没有大路还有小路吗？没有这个小路还有大路走吗？你如果还有拣选，你还可以溜出去走第一条路。但是一个真正被主得着的人，没有第二条路出口啊，你一生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里面有这个感觉，一个真正在主国度里的人，看见神的国，看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人，这个人一生在地上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就是今天主不要我了，我也没有地方去。但是跟从主不是简单的事。我们看见彼得他这样起来跟从主，神的国在他身上就开始就做工了。哎呀，感谢主，这十二个门徒中彼得他是被主对付的最厉害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很同情彼得，彼得只要你把这个嘴闭紧一点，不会被主这样对付的厉害的。但是感谢主，因着他这样向主敞开的缘故，他在主的面前被主对付的最厉害。但是神的国在他身上的彰显也是最明显的，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已经活了一个时期了。那么当他登山变化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就放光了。本来神的荣耀在这个人的身体里头隐藏起来，但是在那一次神的荣耀透过这个人的身体，所以他脸都发光，连他穿的衣服啊都发光，既薄比漂泊的布还要薄。换一句话说，主耶稣他在地上所活的那些的年日是完全的成功的，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在神的面前乃是被神完全喜悦的。他就在山上可以回到天堂去，在地上有一个人乃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人不必经过死亡可以回到荣耀的里面去。所以我们看见说摩西和以利亚就与他一同在那里谈论他出世的事，他有怎样的出去。哎呀，以利亚的出去很荣耀，火车火马前锋把他带出去。摩西的出世也很荣耀，因为他跑到山上，神把他埋葬了。所以他们在那里谈论主耶稣怎么出世，是不是就在登山变化山上，他就是这样，摩西和以利亚陪着他就是这样去了。如果主耶稣就是这样去了，今天勇士里面在天上只有一个人，就是主耶稣，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希望。但是主耶稣在那里谈论出世的时候，他不要在登山变化上就出去了，他愿意在下到山下，到哥哥他的山上，借着十字架来离开这个世界，叫救恩能临到我们的身上。不过我们那一天呢，看见因为荣耀太大，所以三个门徒啊都睡着了。你知道荣耀太大的时候啊，你受不了啊，你这个身体受不了，所以他们都睡着了。我们像那样好的进食怎么能睡觉，但根本不能睡觉。不是荣耀太大的时候你受不了，你好像睡觉了。那么等到他们谈话快要谈完了，哎呀，彼得醒过来了。他一醒过来看见那个光景很美丽啊。彼得他看见摩西快要走了，以利亚也快要走，他舍不得，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他就乱讲啊，就讲讲一点话，他想讲一点话，总是把他们留住了嘛，留壳嘛，把他留住了，所以他就乱讲。他说我们在这里正好，让我们造三座帐篷，一座为你主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就露营了，我们就露天好了，没有关系了。当他话还没有讲完，有一朵云彩遮给他，摩西也不见了，以利亚也不见了，他们很怕。他们听见一个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当门睁眼一看，不见耶稣，只见耶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登山变化这一幕是什么意思呢？当彼得在那里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登山变化的那一幕就是神把他的国度给他三个门徒有一个预见。因为你知道他没有带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有人还没有死，就要看见神的国度降临吗？所以这个登山变化就是把神的国度啊向人显现一下，有一天神的国度要公开显在这个地上，要被众人所看见。但是登山变化上面给这个三个门徒能看见一个国度的那个预见，一个 preview。 哎呀，彼得他蒙神的怜悯，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他就已经预见了神的国度啊。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度呢？神的国度，换一句话说，在神的国度中，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神的国度里头，也不是摩西，也不是以利亚，在神的国度里头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喜悦的。在神的国度里，也不是你讲话，也不是我出主意，乃是要听他。这一个是神的国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今天我们实在是看见神的国度，你知道在你的眼中，你不要说不看见你自己，你不要说看不看见约翰和雅各，你连摩西和以利亚你也不看见，你所看见的就是主耶稣。如果今天你真正看见神的国度的话，弟兄姊妹，你不会七嘴八嘴呀，主张很多，你在那里要听他，要听他。一个听他的人，乃是活在神国度里头的人。所以你要看见说，神在彼得的身上就做了神国度的工作，神给他有一个预见。为什么神给他看见？因为有一天彼得他要来传神的国度，彼得的指示就是神的国度。他如果自己没有看见的话，他怎么能把神的国度传给别人呢？因着神要把这国度的信息托付彼得，神在彼得的身上就做很厉害的工作。我方才已经说过了，在所有的门徒中，十二个门徒中被主对付的最厉害的就是彼得，被主最宽待的是犹大。稀奇吗？主耶稣对犹大最好，一直等到那一天晚上，犹大要买他了，要卖他了，主耶稣怎样？主耶稣还以丧兵之礼来敬他。主耶稣把这个饼交在处里头提给他，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那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主人把饼交了处给什么人，那个人就是上宾，就还用上宾之礼来对待犹大。但是主对彼得最苛刻。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主对你很随便，样样都让你自由，你以为说这是主爱你，这是主不是。如果今天主任凭你的话，你这个人完了。如果今天你是主所要用的人，如果今天主在哪一方面要特别的使用你，在那一点上他对付你的罪孽。他看见彼得看见神的国度，哎呀，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看见神的国度何等的荣耀。但是连下去 主耶稣在屋子里头，有受税的人跑来问说，你的父是付税不付税？这个不是这个国家的税，这是圣殿的税。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规定啊，每犹太的男人都要付那个半个三舍客勒的银子做那个这个殿税，这个 temple money， 付殿税，圣殿的税。所以那个人啊来问彼得说，你的先生啊这个付税不付税？他说付了。他说了之后，他就跑进去预备去对主耶稣说，那么请你把钱拿来给我了，我替你去付了。啊，没有想到一跑进去，主耶稣就问他了。主耶稣说，那么世上的君王啊，向谁受税呢？向儿子受税呢，还是向他的百姓受税？儿子需要不需要付税呢？啊，彼得说，当然和儿子不要付税呢。那么就说，如果这样的话，人子就不必付了，因为圣殿是我父的殿嘛，那么我儿子就不必付了。但是为着你已经答应了人了，那么好，不要宽待人了，那么好，我付，但是你得去钓鱼去，你去钓鱼去。所以那一天主就把彼得打发去钓鱼。你知道彼得是一个撒网的人，不是钓鱼的人。他这个人性子很急，他要撒网啊，一网啊就打一网鱼，叫彼得来钓鱼，钓一个鱼，这个彼得受不了啊，受不了。但是那一天主就叫他去钓鱼去。哎呀，我不知道他坐在那里钓鱼的时候，他里头怎么思想呢？钓啊钓，盼望这个鱼赶快来呀、感谢主，主还是怜悯他，钓到一条鱼，这个鱼嘴里头就有一舍客勒的银子。主耶稣不但替自己付，替彼得也付掉了。奇妙，什么意思？彼得在登山变化上刚刚听见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但是彼得这个人就是说话太快，他没有听啊，他就讲，他不但讲自己的话，他替主耶稣讲话，主没有吩咐他的话他都讲。哎呀，他把主耶稣啊就衔在这个问题里头去了。你看见吗？哎呀，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啊？许多时候主没有吩咐我们讲的，我们就替主讲了，那么主耶稣只好来替我们负债了。但是主还要对付我们一下哦，让我学点功课了。所以你就看见说，过度不是这样的，过度是你要听话，你不能在那里随便在那里讲，甚至于替主讲话，主没有说的话都替主讲，没有搞清楚就讲。所以主耶稣那一天呢，就叫他受一点罪呀、叫他学一点功课，哈、以后讲话不要太快，以后啊还是应当先听听，先问问主看。弟兄姊妹，表面上这个是很小的事，原则很大。不但讲话做事都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做事没有听主的话，我们就做了，我们以为说这个是主应当做的，我们以为说主应当喜欢，当然他是没有问题，越帮越忙。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学功课到了十八章里头，哎呀，你看见彼得又来了。彼得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我现在功课学得很好了。你知道学生呢，他学了一点功课啊，喜欢到老师面前去自己报报功啊，所以啊他就跑到主耶稣面前，他说，主啊，我有一个兄弟啊，他得罪我七次，我都赦免他，你看够不够？哎呀，彼得说这个话的时候满脸荣光。的确，叫彼得赦免其实是不容易，不容易。他是一个脾气急躁性急的人呢、他是勒不住自己的人。但是他今天能七次，他的弟兄得罪他七次，哎呀，一次好，让你过去；两次让你过去；七次我让你过去。现在他认为说已经够了。所以他到主面前说，那么主耶稣你看怎么办？他盼望主对他说，哎，够了，下一次可以。他没有想到主耶稣说，我没有对你说七次，我是对你说七十个七次，七七四十九啊，四百九十次，是不是四百九十次呢？不是，如果是七十个七次你就忘记了，七次你还记得，七十个七次你记不住， 你记不住，你忘记了。我常常想，彼得的兄弟是谁呀？安德烈。安德烈这个人啊，很安静，很细心，是不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安德烈这个人很安静，很细心。他不大讲话，但是他很细心。那一次主耶稣啊，许多人跟从他，没有东西吃了，门徒说那怎么办？什么人也没有东西。安德烈说，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五个饼两条鱼，好细心啊。你想啊，这个兄弟两个人啊，是什么人得罪谁啊？我想啊，大概是彼得得罪安德烈，但是他得罪了安德烈，他还认为安德烈得罪他了。我想常常是这样，是不是呢？你得罪了别人，你还以为人得罪你，那么你还以为你人来得好了，嗯？主耶稣说，其实的其实，什么叫做国度？一个人在主的权柄底下的时候，你看见说，主，我亏欠主不晓得多少，主都赦免了我。今天如果人亏欠了我一点，我怎么能掐住他的喉咙呢？不肯赦免，这是国度的，这是国度的。你如果要我讲下去的话，我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你听。哎呀，彼得一生啊，就是受主的对付，一直受主的对付，一直等到主复活之后，在那一天，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向彼得显现。你知道主还在那里对付彼得，因为主耶稣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意思说你要寻找。哎呀，你说这样的彼得不是很好的吗？他今天跟从主到一个地步，他能跟从主一直到死吗？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但是你都看见了，这个彼得他这个本性啊，这个还需要对付。他在那里跟主啊，回头一看约翰在那里，他说这个人怎么办？还要管闲事。主耶稣又对付他，我要这个人留到我再来，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是不是？所以你要看见说，彼得这个人受主的对付真多，但是这些的对付都与神的国发生关系。神在彼得的身上，把神的国坐在彼得的里面，叫他真能做一个听话顺服，没有自己，伏在主权柄的底下，听从主的命令，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等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要看见在四福音里头，主把神的国住坐在彼得的身上。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主就用彼得来开启这个天国的门，是不是？马太十六章，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是一块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应付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开了没有人能关，你关了没有人能开。这个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呢？天国的钥匙就是开天国的门，换句话说，传天国的福音。你在那里传神国的福音啊，就是把福音的门向着人打开。所以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我们看见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但是说话的是彼得，他在那里就用这个国度的钥匙，他就在那里开国度的门，他在那里宣告众人说，这一位被你们所钉死的主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国度的福音。国度的福音乃是说，你们要悔改，奉他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到赦免， 要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是国度的福音。今天我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我们所传的福音非常的软弱，不做福音有那一部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求人呢、来信耶稣，好像人在那里坐在宝座上不肯信耶稣，我们就求他，哎呀，你稍微下一点宝座来信信主耶稣吧，你如果可怜可怜主耶稣，你信信他，那么叫你可以上天堂。许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景。不是，彼得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在那里告诉人说，你们所定死的主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说万有的主，他在宝座上，你的跪下来悔改你过去一切背叛的罪，奉他的名受洗，叫你的罪能得到赦免，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弟兄姊妹，这个福音何等的荣耀啊！那一天3000人悔改受洗归向主。到了第3章，约翰和彼得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到圣殿里去祷告，有一个瘸腿的人，生来瘸腿的人，在门徒的面前讨饭。彼得看着他，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扶着那个人，那个人就站起来跳着蹦着到圣殿里头来站起来。许多人围着他，彼得说，你们以为是我们的虔诚叫这个人得到医治吗？不是，这个人得到医治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天要留他，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你们今天要悔改，要归向他。那一天4000人蒙恩得救。到使徒行传第10章的时候，彼得被主差遣到哥尼流的家里，外邦人的家里，第二次又用这个钥匙来天开国度的门，在五旬节向犹太人把国度的门打开，叫犹太人能进到神的国度里头来。到了哥尼流的家里，把外邦人，把神国的门向外邦人打开，叫外邦人都能归向神。他在那里讲说，这一位耶稣是神所拣选，神所高的，他周游四方，在他行善，神已经立他为死人和活人审判的主。弟兄姊妹，这个是国度的福音。国度的福音就说，耶稣是主，他是万有的主，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有的人都在他的脚下。因着这个缘故，你必须要悔改，要信服他。因为如果你不悔改，你不信服他的话，你必定要死。弟兄姊妹，这个福音是何等有力量。哥尼流的家，他的朋友，他的亲戚，那一天聚集在那里的人全部悔改蒙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彼得的身上做了一番的工作，把神的国度组织在他的里面。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见他被神使用来传国度的福音。当这个国度的福音出去的时候，你要看见不但是叫人信，并且叫人服。福音不单是要信也要服的，信服不但要 believe 还要 obey， 还要 obey 要服。那么最后我们在那里看见彼得年老的时候，他就写彼得前后书。当他在那里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就把他在神面前所学习的，就把他一生所传的这个神国的福音，他把它写出来，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国， 神的国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国，你必须要看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那么今天当然在这里我没有办法与弟兄姊妹把这两卷的书好好的查考一下，如果要查的话恐怕要查到下个礼拜，我们必须要留在这里了，但是不能留啊。我们今天还是活在时间里，还没有活在永世里头，所以我们不要试试看活在永世里头，我们这个身体受不了。我只能把彼得前书里头那最主要的几点呢，我稍微点一下。我盼望以后你自己在哪里读彼得前书的时候，你能好好的看说究竟啊，彼得的信息就是神的国是怎么一回事。当然第一件事，我们怎样能进入神的国。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必须要重生，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尼哥底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啊，他以为说像我这样一个法利赛人呢、我又是当时犹太的人的那个 rabbi the rabbi 那个最大的教师，我这个人是德高望重的一个人，我这个人很有修养啊，很有宗教啊，很有道德。我今天离开神的国大概不远了吧？再一步就进去了吗？所以他到主面前请教一下，我怎样能进入得着神的国？主耶稣说：慢慢的，你如果不重生，你神的国看也看不见。不要说不能进去，连看你也没有看见过。所以要进到神的国，第一步要重生。因此你打开彼得书来的时候，你就看见彼得就讲到重生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重生？我们今天能重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我想是十三节，我们今天能重生是借着神活泼的道。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今天能重生不是凭着能坏的精灵，乃是凭着主耶稣的宝血，是因着他活泼长存的道叫我们能重生。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因今天我们如果要看见神的国，如果我们要进到神的国里头，我们必须要重生。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的一切，在旧造里头的一切，你自己的成就，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好，你自己的坏，你自己的一切都没有用，都没有用。所以骄傲的人得不着神的恩典，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拒绝骄傲的人。没有一个骄傲的人能重生。今天你如果骄傲，自以为自己好，你认为自己凡事凭良心做，你认为你积功积德，如果你不如天堂，天堂还有谁呢？如果这是你的感觉，你绝对不会重生，你也绝对看不见神的国。我能讲实在的例子给你听，但是我没有时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当你实在看见说你自己的一切都不行，你的意义像破烂污秽的衣服一样，你只能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从灵生的就是灵，主说你必须重生。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能重生，因为主耶稣不但为我们死，他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的罪，他从死里复活，把神的生命释放出来。所以今天信他的人就得着了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借着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来。 像一个种子一样进到我们里面来。你接受神的话到你心里头，神的生命的种子就在里面就开始生长。所以弟兄姊妹，要进到神的国，第一你必须要重生。第二，如果你看彼得前后书的话，他告诉我们说，不是说一个人重生了他就进到神的国里就完了。今天不错，就做神的救恩来说，你这个人已经是在神的国里了。因为什么呢？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头救出来，把我们放在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我们这一般的人乃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叫我们显扬神拯救我们出死入生的美德。所以就做神的救恩来讲，我们这一般的人就是神的国度，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神的国度，就在神的国度的里面。这个是对，这是客观的。但是就做主观的日常的经历来讲，什么人是真正活在神的国度里头的人呢？如果今天你天天的生活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话，那么你要看见你必须要随从这个新的生命，随从圣灵来活着，来活着。因为彼得书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了我们。从前的时候要叫我们像神是不可能的，是不是？要叫我们像神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生命，主的生命，而我们今天在神的性情上有了份，那么因着我们里面有了主的生命，也与神的性情上有了份，今天我们要顺着这个生命的性情，我们要来操练，让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化成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品格。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像光一样，像盐一样，我们就能证明说我们实在是天国之子。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光是蒙恩得救就完了，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要殷勤。彼得后书第一章一说，你们要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样的话，你们就不至于忘记你们当初所蒙的恩召，叫你们的恩召拣选就能坚定不移，叫你们能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光蒙恩得救就完了。很可惜，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他以为说今天我已经得救了，那么既然得救了可以上天堂了，那就行了。那何不聪明一点，在地做财主，在天做拉萨路。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主已经把生命和金钱的事都已经赐给了我，主已经把他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里头有一个属天的性情在哪里，他要我们顺着这个性情来操练，来应验。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做门徒，我们要进到基督的这个学校里面去，我们要让主来带领我们。哦，弟兄姊妹，像彼得一样，不错，当我们来跟从主的时候， 当我们在那里操练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要被主指责，我们要被主改正，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受很苦，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不行了，我没有办法，我赶不上了，恐怕我就这么完了，弟兄姊妹。但是感谢神，主不放弃我们，主不放弃我们，主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工，要做工，他要变化我们，变化我们，叫我们能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个就是国度的显现。今天有多少人的儿女是生活在国度的里面？在彼得前后书里面，你看见彼得就提到受苦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受苦，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应当受苦，我们现在蒙恩得救，我们又有心跟从主，那么我们应当享享福了，神的福气应当常常与我们同在，这个不是应当的吗？但是我们看见了许多的时候，我们信主，我们越爱主，好像苦难越多，我们不明白。彼得前后书特别提到受苦的事情，他说你不要因为你做了恶事受苦，你做了恶事受苦还有什么益处呢？但是人今天你为做做基督徒受苦，你为做主耶稣的名受苦，你为做义受逼迫，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留了榜样，他先受苦然后得到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真正跟从主的时候，有许多的苦难，这个苦难不是限于外面的逼迫，这个苦难就是我们要舍己，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拒绝自己，我们不能在那里一直满足我们自己，我们要肯背着十字架，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受苦很多的时候好像你这个人死了一样，你的魂好像经过十字架的死一样。但是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彼得所讲的魂的得救。你知道彼得前后书说当你得救不是灵的得救，是魂的得救。我们这个魂也要得救，起了变化，叫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到了神的国度彰显的时候，叫我们的魂能起变化。虽然一面来说在地上好像要经过许多的磨难，但是弟兄姊妹，想到将来的荣耀的喜乐，就不做介意了。所传给我们那个福音，还有舍己背十字架，这也是福音。谢谢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